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采访时，劝勉移民不要失去希望。他强调，当人们超越差异且承认每一个人的富饶时，美便油然而生。此外，教宗还表达了访问美国的愿望，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身份，服务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教宗指出，一切科技工具都应服务于真理与美善。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公布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9日傍晚出席了在冈达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的和平赞歌祈祷活动后，教宗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的简短采访。他表达了希望访问自己出生国家的愿望，还谈及关于移民的议题，勉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却要生活得井然有序。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信仰不同的孩子们，因音乐和歌声而聚集在一起。在教宗的眼中，美邀请人们看得更远，并且发现，当我们放下某些差异，并承认生而为人，按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富饶时，才能油然而生或参与其中的美。教宗继续表示，我相信孩子们能教导我们许多事情，我们也必须重新发现人类内在及人人互为弟兄姊妹的价值宝藏，领悟到我们所有人都能真正的参与一个热爱和平、寻求和平、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彼此接纳的社会。如果我们为缔造和平而努力，就能克服许多造成冲突和仇恨的处境。随后谈话转向关于教宗梁十四世是首位美国籍教宗的重要性。对此，罗马的主教回答道，我更认为自己是恰好身为美国人的教宗，这并不是轻视自己的祖国。教宗表示，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厚的爱，同时也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使命，拥有向世界各地的人说话的声音和机会。被问及喜爱美国的哪些方面，教宗指出一些尤其欣赏的原则。教宗说，美国代表自由的意义、机会的意义，以及邀请一代又一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成为美国一份子的意义。教宗透露， 他的祖父母是移民到美国的，这是一段成长的历史，以及一种帮助我视自己为美国极其宝贵财富之一的经验。我向来支持这些多年来作为美国人一部分的原则，而且这将会继续下去。教宗向自己祖国的不同团体多次发表讯息。关于访问美国一事，教宗并不掩饰想亲自前往的愿望。教宗说，他们将在那儿看到我。恰好就在今天，我们正在考虑未来两年的行程安排。虽然目前还未确定，但我真的希望尽快去内地。最后，教宗念及移民，劝勉道，要怀有希望，当然要想办法生活得井然有序。教宗承认，有一些人会因违法、犯罪和类似事件而受到伤害，但他强调，一个社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平的生活，但同时也需要那始终对所有人有益的勇气和希望。第七届教会传播国际研讨会于7月27日至2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宗座大学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的挑战。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传播工作者、牧灵工作者、学术界人士以及教会代表，旨在根据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指导，分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文化和宗教的挑战。教宗的讯息为本届研讨会拉开帷幕，该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在这则寄发给智利主教团主席雷波利多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鼓励与会者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可能性时，能够推动一种懂得守护人类尊严并使一切工具服务于真理与美善的传播方式。此外，教宗梁十四世还祈求圣神光照众人的醒思，并帮助大家以智慧和责任感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使教会的传播工作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以及福音的宣讲。会议伊始，智利圣地亚哥总主教乔玛丽书记省思了社交媒体的影响，他强调社交媒体是真正的人性化空间，因为它们反映了情感纽带和冲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内里。书记如此说道，并提出了传播的四个基本准则：真、善、美和实用性。书记认为，伟大的人类通谕不应仅从技术角度进行解读。如今，人们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但这篇通谕主要谈论的是人类尊严与真理。乔玛丽书记表示，遵循上述原则进行传播，将有助于在极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加强团体生活。我们将推动对话，促进兄弟情谊。归根结底，我们将建设耶路撒冷，而非巴贝尔塔。这些理念也在乔玛丽书记随后主持的弥撒讲道中再次被提及。他在讲道中将伟大的人类定义为一部基督论通谕，并期盼一种审慎且具有分辨力的传播方式，同时希望人工智能被用于服务人性尊严。 7月27日当天，据理天主教宗座大学校长德拉列拉和雷波列多总主教已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雷波列多总主教指出，此次会议是教会同道协行与共同道路的具体表现，伟大的人类的发布为教会的睦邻关切赋予了新的深度。总主教强调说，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必须成为科技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原则、准则和目标。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发表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证实该机构致力于促进透明、负责任且完全符合教会社会训导的金融管理。这份文件勾勒出在过去一年内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机构运作模型中加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子所实现的进展。报告特别指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以及为人、人性尊严和公共福祉服务的经济方面，宗教事业局作出贡献。延续前一份报告的路线，这一份报告也采用了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所启发的双重实质性评估，并参考全球报告倡议标准。如此方法已反映在宗教事业局的投资政策上，其基础是谨慎选择金融工具，目的是保护客户所托管的资产并使之增值。在选择投资时，遵守天主教信仰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涉入一些公认危害人类生命、环境、社会或良好治理的活动，便排除对他的投资。在2025年期间，所有资产管理准则都完全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并得到正向总回报。就经济概况而言，在2025年，宗教事业局创收的价值相当于676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的5000万欧元有所增长，而且在2025年期间净收益达5100万欧元。该年度创收的 36% 提拨给教宗， 23% 用于职员， 14% 给供应商，其余的用在加强宗教事务局的资产上，以支持该机构的长期稳固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受托资产的管理创造了约 1.425 亿欧元的价值。在宗教事业局支持普世教会的社会及金融使命上贡献良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也关系到提升人的能力。在2025年，该机构职员总共投入超过2700个小时在技术和专业培育上，其中的300个小时与合规、风险和审计有关，另外还有一些宗教性质的陶成。随后，该机构推动一个面向300名客户的经济金融培育计划，旨在促进一种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和宗教事业局社会责任的金融文化。在环境方面，通过节约能源的措施、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限制原材料消耗的举措，宗教事业局继续减少自身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
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他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我们生命意义，遇贤主荣应成为耶稣会士一切行动的基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伊纳爵的福传精神。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一至八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实在，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们内且不断增添，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成为不工作不结果实的人。圣伊纳爵·罗耀拉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他的灵修道路，就是在祈祷及一切行为中同天主亲密的契合，成为热爱天主的人，属于天主的人，并生活于天主。耶稣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教修会，耶稣会以他坚定的信德、坚强的毅力，不畏流血牺牲，将基督福音带到全球五大洲，让基督福音传遍世界。伊纳爵的灵修赋予耶稣会士们沉静而勇敢、善思有志、浩然正气，激励耶稣会士们要做圣教会风涛万里的渔夫， 以息尚存，此志不移。伊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懂得，只有具备深湛的灵修，才能在传教国家将基督福音传播开来。人们要在耶稣会传教士身上看到基督信仰的力量，看到圣善的基督。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伊纳爵，他们懂得为伊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这个关系深深地渗入到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赋予他生命意义，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基石。圣伊纳爵将这个关系放在首位，直到占有他，耗尽他。这个关系是伊纳爵留给耶稣会的资产。为耶稣会士们而言，圣伊纳爵是他们生活的典范，而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耶稣会士们为遇险主荣同一个目标所启发，借着与天主合作而获得达成目标的力量。耶稣会士们牢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领导者和心灵支柱，在传播福音、荣主救灵的工作中，要与耶稣合一，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因而形成了耶稣会强大的传教力量。耶稣会士们是深具灵修之人，在工作生活中与耶稣同行，与基督合一，在基督内工作行动。这就是耶稣会士与耶稣的关系，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每一位耶稣会士都不会忘记圣伊纳爵在神操中的教导，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圣伊纳爵深湛的灵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耶稣会士们肩负起向世界传扬福音的使命。圣伊纳爵认为，耶稣会士能否完成传教使命，关键在于耶稣会士们是否将自己的生命在基督的生命内生根建造。圣伊纳爵期望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生命都扎根于神操，好让天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并成为他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导原则。圣伊纳爵在神操中所指示的默观祈祷，是引领耶稣会士们走向默观生活，在圣神的推动下祈祷与行动。神操，操练圣德，操练灵修，操练生命。耶稣会士们效法圣伊纳爵的灵修，以神操作为根基，经验到这种默观祈祷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就会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而耶稣会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基督内达成的，并且他们的生活也都将呈现出与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成了默观的， 真正达到了与主亲密的结合，让基督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耶稣会士们也就有能力在走向传教国家仰慕基督的人前，将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天主彰显出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彰显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在圣依那爵灵修的影响下，耶稣会士们为天主的爱所充满，这爱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驱动力。当耶稣会士们走向世界遥远的国度，为基督树立十字架，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已牢牢地先树立在自己的心里了。圣依那爵教导耶稣会士们，在踏上传教使命的路途前，应先为天主圣神所充满，无论经历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与天主这种真挚的关系会一直支持着他，使他懂得天主才是真正成就自己一切作为的那位。圣依那爵让耶稣会士们懂得，耶稣会士若不扎根在天主内，其热情也会在传教生涯的艰辛与孤寂中消磨殆尽。若不全然依靠天主，成为天主手中顺服的工具，很可能屈服于虚荣和功成名就的渴望。因此，耶稣会士们要将自己的天赋才能与特质都交付给天主，任他差遣，发展出在一切事物中发现天主的开放心态，全心全力协助传教国家的人民获得基督的救恩。耶稣会士们的视野中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天主和天主子民。耶稣会士们要以平静的心面对工作生活的一切挑战，而这颗平静的心来自对天主的信任。因此，耶稣会士们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就成为了向天主的祈祷。其实就是祈祷，是用生命在祈祷。耶稣会的传教使命离不开祈祷与行动。让我们牢记圣依那爵的灵修教导，在信仰生活中深化自己的信仰，坚定地跟随基督。圣依那爵写说，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预显主荣。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